让我们同心祈祷。亲爱主耶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你是差派圣灵的那一位。我们祈求你在这个早上带领我们，就是你的教会，就是你的身体，一同去明白你的道，上帝的真道。神啊，愿你的真光，主耶稣基督的真光，照明我们的内心，将我们心里面的黑暗除去驱走，让我们亲近你的面前的时候，能够听得到你的声音，帮助我们学习加深更深相信圣子耶稣基督，更加相信你。圣灵啊，引导我们的主一学的小朋友，使用 Amy 她所预备的，让他们都能够认识这一位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他的工作，他对世人的爱，对我们每一个的爱。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一学。弟兄姊妹，索本寻源，索本寻源是我们这个早上的、这个系列的总题、这个早上呢，我是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第三个的、在个系列里面的信息，相信圣子耶稣基督。希望如果你手头上有你这个圣公会39条的信仰的纲要那个小册呢，请你拎出来、请你，如果你有的时候请你拎出来，如果没有的，我不知道前面在、门口那里还有没有那些 copies 啊，冇晒啦，咁我再印啦。如果需要嘅话呢，下一个礼拜我可以呢再印，係希望呢派俾大家。不过呢，即係我教会呢应该呢就大人呢就够嘅，其实。咁点解会唔见呢？应该呢大概都係你攞超过一本啦。咁攞多过一本唔紧要，攞返返嚟一齐喺崇拜嘅时候呢，我哋一齐睇更加紧要。来到39条，我们这个早上希望看第二、第三、第四这三条。圣公会的39条1571年开始确立，我们说是圣公会的根，是他信仰的纲要。当我们看这一条这个信纲的时候，我们来到第二条，我们读到以下的说话，我们一起读好吗？圣子是圣父之道，从永远到永远是圣父之子。圣子是真，是永恒的神，与圣父同体，在蒙福同女的腹中，圣子从他取了我们的人性，因此有两种纯全之性，即他的神性和我们的人性联为一体，永不分离，所以是一个基督，真神亦是真人。他真实地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他透过牺牲自己，不但为了人的原罪，也为人所行的恶，叫天父与我们和好。好多人今日喜欢将耶稣基督当做一个神话，或者一个的古老的传说来到看待。事实上，如果有人是想这样去看基督教，或者是基督教的创始者，我们的信仰的核心耶稣基督呢，只不过是他们没有，或者是不够胆去根据历史的证据作出有深入的探究。任何一个公正没有偏见的历史学者，以他们的眼光去看耶稣基督这个人物，他的历史性同我们说这个世界有海撒大帝这个人物的历史性是一样，是有迹可寻，有证据可以支持。因此大部分，绝大部分可以说公正的历史学家都必定确认历史上有这一位耶稣基督的存在，绝对不是一个神话故事。或者到今天，有些人以为、耶稣基督的事迹最多就是在你们那本圣经里记载咯。事实上，我介绍一个人物给你认识，这个人叫做塔西图 Tacitus， 他是罗马的历史学家，是耶稣之后大约56年，主后56年的时间出世的一个的人物。 他是做历史的，他是研究历史的，在他的记载里面，在他的写作里面，他都有提及到耶稣和耶稣的死，以及当时基督徒在罗马这个地方的情形。荧光幕上面有这个编年史的第十五卷里面44节特别提到以下的事，我读给大家听。所以来自人的安慰、太子的礼物、供给众鬼神的香烛，都无法赎清尼罗或者尼禄王焚烧罗马城的罪名。当时基督徒的人数是越来越多，招致罗马人的厌恶，为了压制自己焚烧罗马城的谣言，尼禄王就假加焚城的罪于基督徒身上，并对他们酷施严刑。基督徒的创始人基督在罗马皇帝提比留 Tiberius 在位期间，被统管犹大地的罗马巡抚本丢比拉多处死。这种迷信虽然一度被压制下来，但是后来又死灰复燃，不但在犹大地，而且一直蔓延到罗马城。这个是一个不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一个罗马的历史学者。当他在耶稣出生之后没多久，记录到基督徒基督教的发展的时候，他都要承认，第一，有耶稣基督这个人物；第二，耶稣基督是基督教的创始者；第三，当时的基督徒是受尽很多的压迫，一时似乎被压制下来，后来又死灰复燃。正同我们在《使徒行传》在新约圣经里面的描述是不谋而合，证明历史外面圣经以外的资料亦都跟圣经以内的见证是相同的。不过我希望弟兄姊妹在座当中，我们都是有信仰的人。我提醒你，基督教的信仰对耶稣基督的宣认，我们之所以说我们信耶稣基督，绝对不能够停止在哦，他存在过，不可以只是停止在他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人物。正如说我信有岳飞，我信有秦始皇，我信有孙中山。基督教所说的我信耶稣基督，就不是这种信他存在、信他在历史里面行走过、做过、讲过说话的那种信法。39条讲到什么呢？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圣子是圣父的道，从永远到永远是圣父的子，圣子是真的，是永恒的神，是与圣父同体。第一样希望你留意的，耶稣基督不单止在人类历史上面出现，基督徒宣认对耶稣基督的信仰，第一，我们相信耶稣是上帝圣子，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神。上一个星期我们讲到三而又一的信仰，是不是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信仰？圣子耶稣基督是圣父的儿子，在这个三一的关系里面，圣父、圣子、圣灵是永恒在这个爱的联系的当中永不分离。所以纵然是三，但是是一。圣父是圣子的父，圣子是圣父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神圣，他是完全是真正的神，他是三一真神自己。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8节，我们一起读，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基督不单只是由上帝而来，是由上而来，事实上讲的是透过耶稣基督，人能够认识父上帝，人能够认识父上帝。因此圣子和所有你和我一样，被上帝所造的万物是有本质上的差别。我们不是圣子，今天你和我都被称为天父的儿女。我们之所以被称呼为天父的儿女，是因为我们靠住耶稣基督圣子的功劳，所以我们有了圣子的身份。但我们不是神自己，是吗？我问问大家，你不会举手的，你知道的，你和我不是上帝， 但是圣子不同，圣子就是上帝，他是独一，是超越的，与任何世间所有的宗教哲学的教主伟人并列，是不能够混为一谈，不能够混为一谈。一方面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但另一样同样重要，亦都是必要的，亦都是基督徒是必须要坚持的，就是耶稣基督亦都是完全的人。因为圣子，上帝的圣子，三一的真神的圣子，他是甘愿接受父上帝的差遣。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什么？他道成肉身，上帝的真道成了好像你和我一样有肉血肉的身体。所以圣公会的三十九条第二条的当中，中间的部分就特别提到，在蒙福童女的，即是玛利亚的腹中，圣子从他取了我们的人性。耶稣基督不单只是上帝，耶稣基督也都有我们一样的人性。圣子不是高高在上，坐在上面看看你们班凡人在那里搞到乱晒龙，跟着就说，唉，没有你们班人那么好气。不是，这个是希腊的神明，这个是罗马的神明的世界，不是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选择，上帝的圣子是选择成为肉身，或者这样说，成为你和我一样的人，来到我们中间，和我们一起的生活。在福音书里面，我们清楚看见耶稣有什么？喜怒哀乐，很清楚的。耶稣基督是和你和我一样。正因为这样，所以在这个第二条的里面，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小结，一个的concluding statement， 他就说，因此有两种纯全的性，有两种的 nature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第一是他的神性，第二是我们的人性，两者是连为一体，永远不分割。所以你要认清耶稣基督不是人格分裂啊、有时候他就说，啊，是的，我现在是上帝儿子，那他行两个神迹，跟着他说，哎呀，不是的，我其实 是玛利亚的儿子，跟着他就、被钉十字架，就喊到呀呀声。不是，耶稣是两个上帝和人的性情连为一体，永不分离。耶稣是真神亦是真人。这个时间牧师一定会讲这句的了，弟兄姊妹就会说，啊，牧师什么不明白、啊、为什么又是上帝又是真人又是神又是人，一是人一是就神、啊、为什么又是神又是人呢？或者如果你、如果你是读理科的，如果你大学是修过一些简单的科学的课程的，很可能一个二十世纪所定出来一个科学的定理，一个的定律，一个的观察，可能帮到你做一个合适的类比，一个 analogy。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在 quantum mechanics 或者 quantum physics 的里面、在量子力学的里面，其中对光的了解，光线、light，他光线的了解有没有读过？他同一时间是什么？我不知道，你考你了，你的中学 的光线的认识，科学的光线的认识是什么？同一时间他是粒子，是 particle， 同一时间他们也都是波长，是吧？不懂啊、oh, OK， 不要提大家，如果在科学的里面，你可能听过这个的观察，光线分别是波动的，亦都是粒子的。所以在科学家 的归纳的里面，他们就称之光这个特质叫做波粒的异象性。有两个的现象，光有两种的现象，或者可以帮助你，如果你是读物理的，可以帮助你看一看可能耶稣基督那种的神性和人性怎可以同一时间存在的一个可以帮助你的类比。当然始终是类比。 quantum physics 不可以帮你解释神学的问题，耶稣基督上帝的问题，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的类比而已。但是当我们说神是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是完全的神，个关键是什么？我希望你留意的就是人类历史里面一个只有发生了一次的独特事件，任何人包括今天你和我都只可以用类比的方法尝试了解，是吗？只有发生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你唯有是以你有限的了解，对其他事物的了解，对这个只是人类历史里面发生独特一次上帝儿子道成肉身的事实作出一个比较合适的类比。这个不是上帝的问题，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说我不明白上帝，耶稣基督怎可以又是上帝又是神又是人，这个不是上帝的问题，这个是我们认知的限制，这个是人的限制。所以第二样在三十九条里面坚持的就是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亦都是完全的人。第三，从耶稣基督是哪个和圣子耶稣是哪个，第二条的里面就讨论到关于耶稣所做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一起读，他真实的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他透过牺牲自己，不但为了人的原罪，也为人所行的恶，叫天父与我们和好。跟着到第三条的时候呢，我们就读到以下的说话了，正如基督为我们死了，葬了，我们也当信他曾下到阴间。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受难日的时候时常会读的一段经文，以赛亚书第53章2至3节，旧约圣经这样说，他说他被藐视，讲的是受苦的仆人。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是预表耶稣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我们知道我们认识的耶稣在历史里面是一生受难受苦受迫害。为什么他一生受难受苦受迫害呢？不是只是因为其他人对他不好而已，不是其他人觉得不喜欢他而已，而是他甘愿用自己无罪的身体代替我们。所以在39条里面很清楚，我希望你特别留意那句，他是为我们死了葬了，他不是因为他死了所以他自然的就死了葬了，好像任何一个人死了葬了一样，不是。耶稣基督他的死是为了你和我，如果他不是为了你和我的话，他没有这样的需要要甘愿钉身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了我们，所以他愿意进入这个一生受苦受害到最后受死的人生。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要作一个的归纳，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是重要的？因为只有真正的人才可以代表全人类承受上帝弃绝的咒诅，同不同意？只有人才可以代人去受苦，但是他亦都是完全的上帝，所以耶稣基督可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上帝担当了这个本来是我们的刑罚。所以我们不单止不应该说我们觉得耶稣的神性和人性这些很抽象的观念不懂不明白，如果我们不拿捏不捉紧这个的信仰核心，我们就不明白耶稣基督怎可以救到你和我。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真正的人，他不能够代你死；如果耶稣不是真正的上帝，他不能够胜过死亡复活，所以我们有永生的出路。所以不单止我们不可以说我们不明白，我们更加要必须要清楚了解这个耶稣基督的特质，是我们救恩的关键。耶稣是真人亦是真神，是 是耶稣牺牲自己背负众人的罪，以致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是这样，是祂才可以为我们成就救赎的工作，没有第二个，没有第二个，人世间没有任何一个的人可以成就这个，只有耶稣可以完成的救赎工作。不过来到第三条的时候，三十九条的第三条特别就提到说耶稣下到阴间，是吗？当我们背《使徒信经》或者我们读《尼加亚信经》的时候，我们都会特别讲到耶稣是被害、埋葬、降至阴间。我不知道你读这个应信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会不会想到那些好条脷很长啊，戴对尖帽啊，在那些，我不知道。不过如果你这样想，这个似乎是胡思乱想多一点。又或者这个可能是中文翻译的阴间带给中国人一个独特的联想。当信条、当信经特别提到耶稣是下到阴间，是讲紧乜嘢呢？咁你话哦，我睇下英文嘅三十九条咪知咯。英文三十九条话耶稣咧系降到去地狱 hell 啊。呢个咧其实是一个美丽嘅误会。古老嘅英文 hell 吓，呢一个嘅字可以指到受永远刑罚、上帝审判嘅地狱。亦都可以讲紧系一切嘅人死后喺度逗留嘅地方。耶稣唔系去受惩罚，耶稣冇罪，耶稣死咗唔系落到地狱受上帝嘅审判受惩罚。耶稣喺呢度讲紧点解佢被钉受死埋葬，特别要提到佢系降到阴间，其实系清清楚楚地向所有人大声地宣告耶稣是真实和所有人一样是死了。正如当时的人相信所有的人死了就是落到阴间，是一个等候的时间，等候上帝的审判，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是真是完全的死了。你说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啊？因为在历代的教会里面，很多人尝试去解释耶稣必有钉十字架啫，上了十字架挨了一阵就落回来了，哦还生埋仔添，还结了婚添，你没有看戏的咩？你竟然信荷里活都不信圣经。有些人说哦，不是耶稣呢是钉十字架没错，不过他没有死到，上帝怎么会死的呢？神是不可以死的，是吗？所以他一定是痛得滞晕了啫。所以人就将一个晕了的耶稣推入去坟墓里面，无怪乎他出得回来啦。他醒回他就复活咯。大家误会了，耶稣没有复活，耶稣是晕了醒回啫。不是。三十九条的信纲第三条，以及我们背的《使徒信经》《尼加亚信经》，很清楚要坚持一个事实，就是耶稣真真实实地死了，断了气，不是他失去意识之后突然之间恢复精神，不是，是好像你和我一样，他是真正的死亡，所以他下到阴间。这个是跟所有的人经历死亡是一样的，耶稣所经验的来到这一刻是跟所有的人都要经历的是完全一样，是不是？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你都知道你有一天都会经历死亡。你都会被埋葬，你都会在这里等候。耶稣在他的受死里面跟你和我是完全一样，但是之后发生的事就跟你和我是截然不同。之后发生什么事啊？我们继续看第四条，我们一起读，基督确实从死复活， 復活乃是肉身的復活，包括骨和肉，並為完整人性所必須有的一切。他升天也是肉身的升天，坐在父神的右邊，直到末期再來審判世人。耶穌基督從死復活，耶穌基督升天。今天我們慶祝的聖靈降臨日，其實就是剛剛在這兩個的節期之後，是不是耶穌基督的復活，復活之後的四十日耶穌升天，升天之後的十日就是我們今天的聖靈降臨日。耶穌為何需要復活，為何需要升天？我今天可以說啊，我好愛你，我甘願為你而死，是不是？你有沒有收過這樣的情信？希望沒有啦，看完之後以為恐嚇信，是不是、啊、哎呀，我的愛人啊，我愛你到一個地步，我為你死我都制的，看看是怎樣啦，是不是？人人都可以說我愛你愛到為你死都制，耶穌都是這樣說，我愛你愛到底，甘願釘身十字架。死了那就怎樣、啊、你沒有出路的、啊哦、有個人很愛我，不過他都死了。正如好像當時的門徒一樣，傷心失意的準備離開耶路撒冷，準備諗住回去重操故業、哦、原來一切都是夢，沒有盼望，沒有出路。但是耶穌不是，耶穌的復活，耶穌的升天，是天父上帝對聖子耶穌這個冤獄的事件的一個平反。我想了很久怎樣去形容這件事，如果特別講到2014年或者我們這個年代，最容易了解的就是冤獄得到平反的道理，是不是？我們時常不經驗這件事的，我們很多事我們都還未平反的，我們剛過了去25周年都還未平反的。耶穌基督的復活和升天是天父上帝對祂被人以不公義的方式判罪害死的一個的平反，是聖父上帝對耶穌還祂一個的什麼公道。復活和升天表明耶穌基督已經勝過死亡，耶穌是那位全能的聖子耶穌，是那個得勝罪惡的耶穌基督。所以今天不是只是有個愛你的人為你死了而已，所以今天你可以靠住他生命有一個真正的出路，是真的。如果基督徒不了解、不相信、不承認這個的信仰，保羅說你比眾人更可憐，你信什麼鬼啫？你只是信一個有個好曾經出現過一個好愛你的聖人嗎？大把這樣的先聖先賢啦，大把有這樣的好人啦，點解需要信耶穌？唔係，耶穌係從死復活，所以死亡唔係結局。耶穌從死復活，所以罪惡唔係終局。所以你和我有一個本來沒有的出路。腓立比書第二章九至十一節，保羅說什麼？他說所以神將他，這個他是耶穌了，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於父神。耶稣基督的升天，耶稣基督的升高，是上帝还他一个公道。但是在39条的里面，不单止在第四条提到他升天，特别提到他升天复活之后，讲到他是坐在父神的右边。耶穌基督今天坐在父神的右邊，耶穌基督升天坐在神的右邊，他坐在神的右邊做什麼？有兩段的聖經可以提你的。第一，當他坐在父神的右邊，代表他是跟父神一樣是掌管萬有的上帝。 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至到二十二节，我哋一起读，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萬有之首。你知不知道耶稣基督是掌管萬有的主？今天所有的特别经文提到那些執政掌权的人，他喜欢又好，他不喜欢也好，他有一天都要跟这位掌管萬有的上帝交账。就算你是几独裁，就算你是在你的镇压的手段底下做了什么事，你以为可以在这一世里面无风无浪又过骨了？不是，你终有一天在这个上帝的审判者台前要受他永恒的那个审判，因为只有他才是掌管万有，因为只有他是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他是教会之首，今世来世执政掌权有能主治的所有的人都在他的管治底下，讲的是上帝的掌权，这个是最公义的上帝的特色。耶稣基督是上帝公义的审判者。第二，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做什么？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经文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连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一起读，也替我们祈求。弟兄姊妹，我提你，你今天不需要去怎么说，我们今天需要弟兄姊妹互相的代祷，但我们不需要去找这个圣人，找那个伟人，去希望他帮我向上帝说，仿佛耶稣基督啊太高高在上了，哇他是上帝的儿子，我怎敢跟他说话、哦、所以找他妈啦，找他妈儿说话一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时不敢跟我说，是吧？跟我妈说啦，那就期望我妈跟我说啦，是吧？你知道不 work 的，不是代表我们没有沟通，而是我们实在有太多沟通了，我实在太明白了，所以你不用想这些东西了。祈祷有时我们都会的，是吧？是不是啊？上帝圣子三一真神、哦、高高在上万有的主、哦、啊我怎配跟他说话 我跟他妈说啦。不需要啊，不需要啊。耶稣基督本身在做什么事啊？圣经讲什么啊？圣经讲耶稣基督就是坐在父神的右边替你和我什么啊？祈祷啊。真实的事实是什么啊？是当我们连祈祷都不懂点祈的时候，耶稣还在天上继续为你和我向父神祈求啊。不是我们以为他听不到，我们不懂得、啊、他不明白我这么多，不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不断地为你和我明白我们的需要向父神祈祷？因为他是完全的人。希伯来书记不记得提过，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跟你和我一样经历所有人的挣扎试探，但是他胜过这一切，他没有犯罪，不是因为他有上帝的大能所以他可以免疫于一切。耶稣都有跟父上帝意见不同的时候，记不记得客西马利园的时候，父啊如果可以的将这个苦杯拿开，不过是以他的信服去完成天父的旨意，然而不要照我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为什么耶稣会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不断为你和我祈求？因为是连你都不懂得点祈祷的时候，因为是连你都不知道可以点话给上帝听的时候，因为连你都以为、哦、上帝不明白的时候，耶稣说我明白了，我怎会不明白，我经验过了你所经验的事，所以我是不断在你不知道的情形里面，他已经为你和我祈求。 第四条最后特别提到，直到末期来审判世人，耶稣基督再来审判世人，耶稣基督再来亦都会带来最后的审判。基督徒今天可能对耶稣基督几时再来，或者怎样再来，或者在一个什么时期当中再来，可以有不同的了解。但是如果你要说我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是一个正统基督教的那个教义的里面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是一个圣公会的、跟随基督的人，我们就必须要肯定一个的事实，耶稣是会再回来，耶稣基督是会回来带来对世人的审判。耶稣基督的再来和审判听起上来很多人害怕，是吧？当你读到启示录，当你读到或者是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那些经文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可怕。哇，耶稣审判的时候哪个能够站立得住呢？但是你不要忘记，对所有我们这一班认识相信圣子耶稣基督的人来讲，耶稣基督的再来和审判不是威胁，是盼望，是救恩的完成，是这个美好的福音，是这个宝贵的救恩到到那一天 accomplish 完结了，我们终于可以和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的三一真神永恒的同在。三十九条的里面第二、第三、第四讲到关于耶稣是谁，讲到关于耶稣做了什么事带来这些的内容，这个是不是你认识的耶稣？还是我再提是你自己在你自己的胡思乱想里面创造另外一个宗教，创造另外一个的人物，创造另外一个的耶稣出来，跟着我尝试去跟从他？究竟你跟从的是哪一个？和上个星期一样，让我完结之前我都提到大家一个 so what 的部分，是吧？我们明白到三十九条的 what 了，我们明白到二三四这几条的 what 了，那 so what 我知道耶稣是这样了，那关我什么事呢？第一，当我们提到耶稣基督，我们要相信这位圣子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希望你第一样看见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很清楚的，我们很认识的，我们一起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一样，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看见什么？就算你什么都看不见，你都必定会看见是神对人的爱，莫名其妙的爱，是我们不配有的爱。三一真神对世人的重视，你可以说爱我们到一个的地步，爱我们到一个的地方，是他付上宁愿付上最沉重最难以想象的代价。上帝自己好像人一样被人迫害，被人攻击埋怨鞭打都不出声、走上十字架、几寸的长钉钉入自己的身体、他都不还手、为了什么？为了对你和我莫名其妙的爱。罗马书第五章六至八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是为罪人死。有人为义人死，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人敢做的，但是耶稣基督是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我们一起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记住这些圣经的三章十六节啦，梗有用的。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约翰一书的三章十六节讲什么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或者是这样的原因，或者不应该这么说，正因为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你留意信耶稣的人，基督徒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发挥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对人的重视，对生命的重视。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为什么这么多信上帝的人，对那些被人厌弃、被人看起上来是没有价值 的人，要做这么多的工作去照顾他们？为什么？是因为连上帝都是这样嘛，是因为上帝就是一个对人这么重视的一位神嘛。为什么我们今天说我们不可以赞成、这个堕胎合法化？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赞成这个安乐死的问题？但是因为基督徒对生命有一种很基本、很根本的重视，不要立乱地去结束它，不要随便地去抹杀它。对生命本质的重视，这个是来自上帝的性情。当然在社会里面仍然有很多的讨论，我们明白。但是基督徒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为什么我们要坚持这些东西。第二，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拯救，亦成了我们的生命榜样。我再讲，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律法要求犯罪的人要受审、受刑罚，才能够显出律法的公义。所以按着这个要求，所有的人在上帝的律法的底下都要受到制裁，都要受到刑罚。但是耶稣代表我们，耶稣代替了我们，他说由我去担当。他钉上在十字架上面接受了神的审判。耶稣基督是人，所以他可以代替代表我们去承担世人所犯的罪。但是同一时间，耶稣基督亦都是神，所以死亡不是他的终结，所以从死复活，我们可以藉着他同神和好。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没有第二个可以拯救你的，任何的宗教、其他的教主都不可以拯救你。什么的哲学的学说，只不过是学说而已。只有耶稣基督是你和我的救主。不过耶稣基督不单止是你和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在新约圣经里面也都不断被提到是你和我效法的榜样，是吗？记不记得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一起读。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既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效法他的什么东西？哥罗西书我们前一段时间曾经一起研读过的，还记不记得保罗提到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以他的心为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人？在三十九条里面，在信经里面，在你和我的信仰里面，耶稣是一位什么值得我们的效法？是他的舍己，是他的舍己，是他的谦卑，是他对耶稣、是对父上帝的信服。最后我希望你留意三段的圣经，我们不会读完。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最后你说耶稣基督是谁？ So what? 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是他的仆，所以我们受他的什么差遣？我们受他的差遣。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特别提到他差遣当时的抹大拉玛利亚，要去将耶稣从死复活的好消息话给门徒听。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八章，耶稣临升天之前，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你说你是哪位啊？指我做嘢，系咪？我老婆都叫唔喐我，我老公都叫唔喐我，我爸妈都叫唔喐我，你边位啊？耶稣话：天上地下所有嘅权柄都系赐给我嘅，所以我系你嘅主，我就差遣你咩啊？ 去使万人作我的门徒。跟着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更加清楚，耶稣基督特别提到话，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着能力，并且要做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乜嘢？作我的见证。耶稣是我们做全福音差遣的主，我们是受祂差遣。今天你和我不是说得闲先啦，哦，有心情先啦，哦，等我上几个班学识了先啦，不是。见证是命令，是你和我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必须要做的命令，是这个耶稣基督掌管万有，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所差遣交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完结之前，我们再翻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七节，五十六、五十七节，我们一起读，跟着我解释给你听，为什么我这么希望大家好好记熟这一句的说话。我们一起先读，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好多人就在侍奉的路里面可能都收到很多这些金句，是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过鼓励人去侍奉啦，做多啲嘢啦，多作主工啊嘛，系咪啊？努力啲啦，唔好咁懒散啦。我哋总系将十五章嘅五十七节就抄一次。所以我亲爱嘅弟兄啊，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牧师最中意抄啦，应该系咪啊？牧师最中意点人做嘢啊嘛。唔係，今日基督徒之所以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系佢之前嗰句。之前那句讲什么？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因为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这一位耶稣基督，不是第二个，不是要靠你和我去做多些东西，以致他有 face， 以致他有多些能力，以致他有多些权柄，是因为他已经从死复活，已经克胜了罪恶和死亡，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所以我们今天为他而做的，就绝不徒然。听不听得清楚？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是上帝所纪念的，不是无意义的，不是无谓的，不是多余的。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如果你所相信的上帝在十字架上面痛到已经死了，你所做的就真的徒然。如果你所相信的圣子耶稣是那位现在坐在天上在圣父的右边为王，为我们代求，将要活到永永远远的圣子耶稣基督，你今天所做的就一定不会徒然。我们同心祈祷。恩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多谢你，我们多谢你竟然愿意走上十字架，愿意担当我们的罪，向我们表明你对我们的爱究竟有多深。神啊，我们又特别多谢你，因为你这个奇妙的主，你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 承担了，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真实实有一个可以拯救我们的上帝，就是这一位圣子耶稣，这位真真实实在历史里面行过、走过、活过的圣子耶稣。不单止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亦都是我们生命的榜样。我们今天所有跟从他的人，我们都只有一个选择，我们就是效法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怎知道自己是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成长？我们必须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神啊，我们亦都多谢你，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给机会我们去为你做工。你复活升天之后，你差遣我们每一个到地极、四极去为你做忠心的见证， 神俾我哋睇见，我哋今日唔好真系怠慢呢一个福音嘅使命，唔好以为呢一个只不过系某一啲人先需要做嘅事。神啊，我哋今日每一个跟随你嘅人，让我哋都为你被你差遣去，叫更多嘅人成为你嘅门徒，让我哋都被你差遣去，为你做忠心嘅见证。神，多谢你，多谢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显明嘅一切，多谢你嘅救恩，多谢呢个大喜嘅信息。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